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请大家翻开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那经文打在屏幕上面。我想请弟兄来读单数节，请姐妹来读双数节，好吗？好，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弟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姐妹，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啊，我们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父啊，你的话就像雨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我们也向你祈求，求你的话语今天来滋润我们那干渴的心田，喂养我们那饥饿的灵魂。父啊，求圣灵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心中生发功效。求你的话语驱除我们心中的黑暗，扶持我们心中的软弱、疑惑、摇摆、忧虑。我们也求你的话矫正我们心中的弯曲，求你的话洗净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984年的时候呢，中国有一首歌曲叫做《让世界充满爱》，可能该我这么大年龄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还记得。那是在1984年的时候，那首歌呢是中国100多名歌手一起唱，是献给世界和平年。那首歌呢，词曲写的都很好，让人们对未来可以说充满美好的希望。但是30年过去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世界有没有比30年以前更多一点爱呢？那不用说世界，看我们中国有没有比30年以前更多一些爱呢？我想都没有。那首歌呢，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或者说是一个口号而已。我相信就连那些写歌的人、唱歌的人，他们恐怕也不明白，如果没有神的爱，世界充满爱是不可能的。那不用说世界，看看我们的家，如果我们的家里面没有神的爱，这个家也不可能充满神的爱，不可能充满爱。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讲的爱， 我们可能会觉得我爱远处的人可能比较容易一点，但是爱我身边的人就比较难。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远处的人，世界的人，他不在我们身边，他们的问题我们看不见，我们的问题他们也看不见。但是在家里面呢，我们家人的问题我们清清楚楚，那么我的问题呢，家人也清清楚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去爱那些我们看得见问题的人就没有那么容易。那这一个呢，是我们人的爱它的有限。那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我们不是要谈怎么样让世界来充满爱，那个目标太大，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我们的家中来充满爱。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爱这个字出现了29次。那对于基督徒来讲呢，爱可以说是遵行神的话最实际的一个行动。爱是遵行神的话最实际的行动。那这段经文呢，还有一个伟大的宣称，那就是神就是爱。这一个宣称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也出现过2次。那么有人说神就是爱，这是圣经中关于神最伟大的宣称之一。那么我想他讲的是非常的有道理，实在是这样。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神就是爱呢，首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神就是爱这句话，简单的讲呢，是对神本性的启示。爱是神内在的本性，爱是神的一个 nature。 那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个呢，爱是从神，爱是神从来就有的，不是神获得的。神的爱永远都是主动的，也不受被爱者的影响。那这个，因为这个爱呢是神的本性。那么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点啊，弟兄姐妹，你觉得人的爱中，人有很多的爱，人的爱里面什么样的爱最接近神的爱？当然没有任何这个人的爱可以接近神的爱。哪一种爱最接近、最香、最像神的爱？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父爱、母爱呀，我想应该是母爱。母爱可以说是人间的爱里面最接近神的爱的。为什么？你想一下，当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他以后怎么样你还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他以后是好是坏，他以后是要上常青藤学校还是上社区大学，你不知道他的个性怎么样。但是呢，孩子生下来的那一个时刻，做妈妈的就怎么样，就爱他了，是不是？做妈妈的就爱他了。那不仅如此啊，当一个姐妹你知道你怀孕的时候，可能你对那个孩子的爱就已经开始了，是不是？我们中间有许多怀孕的姐妹，是不是在你怀孕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已经满了对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万般的柔情、百般的爱，是不是？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母爱真的是接近、很像神的爱。但是呢，我们再来想一下，假如一个母亲，神给她预知未来的能力，啊，这个孩子以后怎么样，这个母亲全知道。那么又假如这个孩子呢，他以后啊，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哈，他以后很恶劣，这个孩子以后呢，他好吃懒做，吸毒喝酒，对父母呢恶言相向。那这样一个孩子，你想啊，如果这个母亲知道他以后孩子会这样，你想这个母亲的爱会不会受影响？我想恐怕会是受影响的，因为爱不是我们人的本性。但是呢，神就不同，神的爱是他的本性。那么圣经说神在创世以前就爱了我们，难道神不知道我们以后这些人我们会有罪恶吗？我们会背逆他吗？神当然知道，但是神仍然爱我们，他的爱没有因为我们的罪受到影响，神向着我们的爱永远在那里，永远不改变。因为神就是爱，爱是他的本性，神对我们人的爱完全是他本性的一个发表。那所以这是第一点，神就是爱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爱有关。 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说呢，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可以说都是出于神的爱，因为爱是神的一个本性，神做事呢，怎样做事是由他的本性来决定的。那么爱是神的本性，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神的爱不会与神其他的本性相违背。那么在约翰一书，约翰讲到神就是爱之前，在第一章他就讲到，弟兄姐妹记得吗？神就是什么？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神就是光。所以他在讲到神就是爱之前，他先宣称神就是光。那么和爱是神的本性一样，光明、圣洁、正直、公义都是神的本性。那神的这些本性合在一起是一个完美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神的爱呢，必然是圣洁的，是正直的，是公义的，是光明的。神就是爱，绝对不表明，绝对不意味着神的爱是一个没有标准的、没有道德标准的烂爱。那好，那这个呢，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神就是爱是什么意思。那么神的爱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不是一个口号。那么神的爱呢，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神的爱呢真真实实在他的行动当中显明出来。我们看第九节跟第十节是怎么讲的啊？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怎么样，在此就显明了啊！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所以这两节经文呢，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向我们这些人来实行他的爱。那我想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呢，神对人的爱是一种出于意志的，向着罪人的有恩典的牺牲行动。他的目的呢，是要让罪人得益处。那么神的爱呢，他是出于意志，源自于意志，不是他感情上的一个反应，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往往说，哎，我爱什么，我爱什么，其实呢，是我们感情上的一个反应。神的爱是出于意志的，神的爱是主动的。那么这段圣经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定好的一个计划。所以出于意志的爱是有计划的，是有精心安排的。那么第二个呢，神爱的对象是罪人。那这段经文说，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神爱的是罪人，我们不是义人。那么第三个呢，可以说爱的核心是恩典。那神不是因为我们爱了他，他回报我们才爱我们，不是。在我们爱他之前，在我们还悖逆的时候，神就已经爱我们了。在我们还不配他的爱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所以这个爱是恩典的爱。那么第四个呢，神爱的这个实施，这个内容呢，是牺牲，是舍己。这段经文里面呢，讲到神差他独生子，重复了三次。那么弟兄姐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人，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牺牲。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牺牲能跟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相比。在那一个时刻，圣父跟圣子之间那一个完美的合一，那一个关系是断开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忍受我们这些人的罪的痛苦，忍受神对这个罪愤怒审判的痛苦，忍受被父神离弃的痛苦。那么圣父呢，他有没有忍受痛苦呢？他也忍受与圣子那个合一断开的痛苦，他忍受失去自己独生儿子的痛苦。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生，这个牺牲，这个痛苦，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痛苦可以跟他相比。爱的本质，爱的内容是牺牲，是舍己。所爱的人问题越大，牺牲也就越大。我们的罪严重到这样大的一个程度，以至于让神的儿子要死在十字架上才能解决我们的罪。那这是爱。还有一个呢，爱的目的是要让人得益处。基督的替死解决了罪的问题，让我们这些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神的爱还不停止在这里， 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讲到我们人跟神的一个合一。那这个益处世上没有任何的好处可以跟它相比。那这个呢，我们是看到神怎么样来施行他的爱。神的爱是出于意志的，是爱罪人的，是有恩典的牺牲，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呢，因为这段经文第一句话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彼此相爱的意义。那第一个呢，可以说爱让我们体验神的性情。如果我们把神啊比作啊用大海来比喻神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么如果我们仅仅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情呢，就像是这四幅画面里面左上角那一幅，我们呢仅仅是在海边散步啊，可能我们有海风吹过来，我们闻到大海的味道，或者是海浪过来打湿我们的鞋子，或者呢我们捡到这个几个被海浪冲上来的贝壳，那这一个呢让我们感受到一点大海，但是我们不能够认识到大海它的深邃。但是那些乘船经过海中风暴的人，像这里这个画面右上角那一幅，他们可以认识到一点大海的威力，人的渺小。那么还有那些他们要潜入到深海去研究海洋生物的人，那些人呢他们可以认识到一点大海的丰富。那些研究海洋发电潮汐发电的人，他们明白一点大海的能量，它里面蕴藏多少的能量。那么认识神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是仅仅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情，我们就像在海边散步一样，我们不能够认识大海的深邃。我们怎么能够与神有这样深的认识呢？我们进到神生命的深处去感受神的生命，也被神的生命来感染我们，来渗透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样与神有这样生命的相交呢？我们看这里讲的，圣经在这里讲的，神就是爱，住在神里面的，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呢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爱是神的本性，我们要与神相交，要来认识他，要与他有生命的这个连结，我们要来学习去爱，去爱神，去爱人，让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扩展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完全全的充满我们。那这样呢爱让我们体验神的性情。那么我举几个例子，如果弟兄姐妹有人得罪你啊，或者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朋友家人，那他得罪了你，他伤害了你，但是呢你仍然爱他，你用神的爱去爱他，那么你就能够体验到一点基督是如何爱那些鞭打他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如何爱他们。那如果你的儿女被你顶撞，但是你仍然用神的爱去爱他，那么你可以体会到一点神是如何爱我们这些背逆他的人。那还有假如你的配偶对你不忠，有婚外关系，但你仍然用神的爱去爱他们，那这样的话呢弟兄姐妹，你可以体验一点神怎么样来爱那些背逆他的以色列人，拜假神拜偶像的以色列人那样的爱。所以爱让我们体验神的心情，让我们住在神的里面与他连结。那么第二个呢，很明显这里也讲的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那这个经文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爱神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爱神吗？我们爱上帝吗？那么就爱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是爱我们家里的人。好，那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神就是爱，神他的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生命中的实行，我们也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意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在家中我们怎么样来实践神的爱啊，在我们的家里面。那在家的里面我们实行神的爱，那么首先这一句话，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想这句话呢，首先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好吗？那么弟兄姐妹，你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第一个印象，对你的第一个打动是什么？你可能会说啊，是啊，神爱我们，我们也要去彼此相爱，去爱别人，那没有错。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第二点，另外一点，这句话呢，首先用在我们的身上。神既是这样爱我，神既是这样爱我，我是蒙神爱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在家中要来爱我们的家人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人首先要住在神的爱里面，我们住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去爱人。那么我们每个家庭的情况呢都不一样，那么有的家里面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你的先生有可能看不起你，可能这个看低你，但是呢姐妹们，你要知道神是爱你的，你在神的眼中宝贵无比。那么也有可能呢，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的妻子可能看不起你，但是弟兄们，你要知道神是爱你的，你在神的心中贵重无比。那么也有可能什么样的原因，你的公婆、你的岳父岳母可能看低你，可能看不起你，不管什么样的原因，那弟兄姐妹，你要记得神是爱你的，你在神的心中宝贵无比。人可能瞧不起你，但是神永远宝贵你。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住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那么这句话第二点呢，我们就要用在家人的身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的家人，我们也应当去爱他们。是的，我们的家人是罪人，有的时候是不可爱，但是神爱了他，神都爱他，我们还能不爱我们的家人吗？所以我们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那么刚才我们分享到神对我们人的爱是什么，是出于义治的，是对罪人的爱，是有恩典的牺牲，是为了让我们的人得益处。那这样呢，我们用在我们的家人身上。首先弟兄姐妹，家人是罪人，大家同意吗？那我们要先说我是罪人，我们的家人也是罪人。神没有给我们完美的家人，我们的家人不是天使。当你结婚的时候，你嫁给了那个人，你就嫁给了他的问题。我这是照抄王牧师的。王牧师在给人主持婚礼的时候常常讲这样的话，提醒刚刚结婚的这个年轻的夫妻们，你嫁给了这个人，真的你就嫁给了他的问题。那么同样啊，你娶了这个人怎么样，你也就娶了他的问题。那么我想再发展一下，你生了这个孩子，你就生出来许多的问题，是不是弟兄姐妹？你生的孩子不是天使啊，他是罪人。当然孩子在2岁3岁以前是我们家里的天使，真的是天使，是小天使，怎么样你都可爱。不小心尿湿了你的裤子，你也觉得他可爱，大便在你的裤子上你也不在乎，你还说什么感谢主终于大便了，是不是？所以孩子在小的时候啊，真的是可爱，对你来讲就是天使。他嘟着那个胖胖的小嘴，他说 No 我不要，你也说哎呦好可爱。那这个就是2岁3岁以前的孩子。但是呢他大了以后怎么样，孩子大了以后慢慢的原形毕露，罪人的本性会显出来。那么到了10几岁的时候，那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罪人。这个小罪人让你头痛，让你心疼，让你揪心，让你流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啊、哦，怎么会这样。那我们弟兄姐妹，家人都不完美，正因为不完美才需要我们去爱。不完美的人神爱他，神如此的爱他，为他舍弃自己的儿子，那么我们怎么可以不去爱这个罪人呢？那所以家人是罪人，我们记得我们爱是爱罪人。那么第二个呢，神的爱是源自于义治的，神的爱是精心计划，是用心来爱的。那么我们爱家人也是这样，我们不能仅仅是出于一个感情上的反应来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爱应该出于义治，要用心。那么爱呢， 是恩典的牺牲，爱一定有牺牲。那下一个呢，爱的目的是要让被爱的人得益处。神不是说让我们的爱呢是来回报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乃是为了家人的益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讲到呢，神的爱不等于没有道德标准的滥爱，神的爱永远都是圣洁的，是正直的，是光明的。那么我们爱家人呢，也应当出于真理，爱一切的行动都不能违背真理。好，那这是大约我们怎么样来爱家人。那今天呢，我的重点是要来分享这个从牺牲跟让家人得益处这两点上面。那么我想从丈夫、从妻子、从父母这三个角色来具体的看呢，怎么样在我们的家中来实行神的爱。那么我们在看每一个角色的时候呢，我想请弟兄姐妹你来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要爱我的妻子或者是爱我的丈夫，那么他的需要是什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要来爱他，来满足他的需要，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牺牲？那第三个问题呢，我怎么样做让他得益处？好吗？第一个，他的需要是什么？第二个，我能牺牲什么？第三个，我怎么样让他得益处？我们先来看丈夫爱妻子。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一下妻子的需要是什么。我在这里呢列出一些事情哈，或者东西，那么我想请姐妹们来回答，这列出的这些呢是不是你们的需要？如果非常需要呢，你们就大声说 yes。 为什么让姐妹来回答呢？因为我们做先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像木头一样，真的是这样，我们不懂姐妹的需要，所以要请姐妹来帮助我们。那么非常需要你就大声说 yes， 非常不需要你就大声说 no， 需要不需要两可之间随便你。好，第一个，衣服。没有很多人讲 yes， 大家都很属灵，很追求外内在的美，我们不追求外在的美。那么我来替姐妹们讲句公道的话，衣服是需要的啊，在不同的场合你要穿不同的衣服，穿得得体也对于我们身边呢，对你身边的人呢是一个尊重啊。衣服，那化妆品 yes。 好，我不知道啊，姐妹们说 yes。 下一个，先生帮助做家务 yes， 谢谢谢谢姐妹们告诉我们。先生帮助带孩子
yes，
谢谢姐妹告诉我们。下一个 iPad、 iPhone
no，
我同意。我觉得呢姐妹们其实对这个电子呢，往很多的姐妹都是没有兴趣的，也不感冒的。在我的妻子身上格外的明显。她现在好多了，几年以前呢给他一个电话 cell phone， 就是那个 pay phone， 打一分钟付一分钟钱的那个电话。当时呢最让我恼火的是什么呢？我要打电话找他的时候他永远不接电话，因为电话在他的包里面听不见。那么他要拿起来打电话找我的时候呢，电话没电了。以后呢我知道，哎，不光他有这样的问题啊，我听到另外一个姐妹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有一次呢，我在我们教会就在外面走廊里听到两个姐妹在那里谈话。两个姐妹说，一个姐妹说，哎，你的那个手机号码是多少？你告诉我一下。另外一个姐妹就说，哎呀，我不记得，怎么办？第一个姐妹就说，哎，没关系，你赶快给我打个电话。你给我打个电话，我的手机上面就显示出你的电话号码来，是不是？很好，那个姐妹脑子很快。不过以后呢，我就想，万一第一个姐妹也不记得她的电话号码怎么办？两个人拿着一个手机，我拿着一个手机，你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所以 iPad、 iPhone 姐妹是不需要的。我知道有的弟兄很好心，你要给姐妹买一个 iPad， 那么你要想一下是给他买还是给你买。好，我们看下面鲜花啊，谢谢谢谢姐妹们。下一个，心灵的沟通 yes， 谢谢你们。下面一个，这个华人很含蓄，我就不请姐妹们来回答了，我要让圣经来回答。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我非常喜欢华人的翻译这一节，太好了，合宜之分。他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那合宜之分，圣经就是说英文是说 marital duty conjugal rights， 那这讲的是婚姻中的性权利。好，那么我们看见妻子的需要，我们下面要来看呢丈夫需要牺牲什么。仍然请姐妹们来回答好吗？第一个爬网，谢谢。第二个看电视，男人的面子，大男子主义。我知道很多弟兄你没有大男子主义哈，你不要，我有，所以这句话对我讲的，我要放下大男子主义。单身汉情节，什么叫单身汉情节呢？就是说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人不饿，这个需要牺牲，需要放下。微信，谢谢。事业，那那么做弟兄呢，我们在事业跟家庭之间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平衡。教会的服事一样，同样的道理，教会的服事跟家庭之间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平衡。那么我们这里呢列出了许多的事情，还有很多没有列在上面。那我想挑战我们这里的弟兄们，这里呢从这一个 list 上面，今天呢就选择一个，我们回家之后就开始实施好吗？我们不需要马上就开始实施牺牲所有的，我们从一个开始，你选择一个，今天晚上回家就开始实施。那么爱妻子是需要牺牲的。那第三个呢，我们就要来看，好，我们知道妻子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要牺牲什么，那第三个呢，我们要来看咱们具体的让我们的妻子来得益处。我们看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啊，丈夫也当爱妻子。我们请弟兄来读好吗？请弟兄读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乃是保养顾惜。好，谢谢。那么有一个弟兄有一次开玩笑，他说我从来不爱护自己的身子，所以我也就不用爱护我的妻子。那么这个弟兄讲的是真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了。因为我是发现的确很多的弟兄啊，我们不会不爱护自己的身体，我们都是妻子逼着我们去锻炼去运动，都是太太逼着我们去吃各样的维生素，是不是太太监督我们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一个。那我每天早晨吃这个我的太太给我冲的那个维生素粉，每次我都是闭着眼睛捏着鼻子吃下去，要我自己的话我肯定不吃。那么但是我们弟兄们呢也要记得，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需要照顾我们的身体。即使你真的不愿意照顾你的身体，也要爱护你的妻子。那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对妻子要怎么样，要保养顾惜。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来爱护我们的妻子，要来顾念我们的妻子，要来疼爱我们的妻子。那这个经文是这样讲的。那么这里呢，这是第一点，丈夫让妻子受益，要来爱惜啊，保养顾惜我们的妻子。那么还有一点呢，很抱歉这个经文没有打上去，是在前一节讲的，丈夫是妻子的头。那这个怎么样让妻子受益呢？那就是说我们做先生的在家中我们要做好那个头，在家中呢要负起领导的责任来。那么做妻子的头，不是说我们骑在妻子的头上作威作福，做头，圣经中讲到的做头是一个仆人式的领导，是通过我们服侍妻子、爱妻子、顾念妻子、爱惜妻子，通过这样来做领导，来带领我们的妻子。那么我们也不要以为做头啊是一件风光的事情，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做图是很难的。那么要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牺牲，第一个呢，我们要舍下那一个独断专行的心，我们要谦卑的来听妻子的想法，要考虑到她的感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单身汉情节，这一个我们要把它放下。我们不能说，哎呀，太太啊，你很这个很聪明，什么事情你就决定好了，你做决定我放心，不要来烦我，就一件事让我说了算，今年总统选举投谁的票，这个我来说了算，其余的你统统搞定。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先生不负责任，我们没有担起做头的这个责任来。那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弟兄来讲呢，我们需要成长，我们要从这个所谓的 boyhood， 就是男孩，要成长到这一个 manhood， 男人。那对一个妻子来讲呢，如果丈夫做好了头，对妻子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我想这里简单的来总结一下，丈夫爱妻子呢，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做一个仆人式的头。那这样呢，我们做妻子做丈夫的呢，让我们的妻子受益。好，下面我们来看妻子的角色，来爱丈夫。那么先看丈夫的需要是什么。iPad、iPhone 可能不太需要哈，可口的食物 ，yes 啊，不是很需要，鲜花肯定是不需要的，妻子的顺服 ，yes， 被尊重，事业的成功，还有一个含蓄的话题，答案见钱。那么在这一个 list 里面呢，我觉得呢。对一个丈夫来讲，他最大的需要是妻子的顺服、尊重还有帮助。尊重呢，不是满足丈夫的虚荣心，尊重是为了帮助你的丈夫。那么圣经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知道哈，亚比该的这个例子是吧，我们最近教会在读以色列的历史，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呢，那里讲到了一个女子，她叫亚比该，圣经说她是聪明俊美的妇人。那么这个亚比该呢，这幅图画呢，就是讲到亚比该去迎接大卫，大卫本来带了这个600个人要到他的家里去，因为他的丈夫叫拿巴得罪了大卫，冒犯了大卫，那么大卫带着一些人要去杀这个拿巴。那么亚比该呢，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赶快带上吃的，带上仆人去迎接大卫。那么亚比该讲了这个一段话，真的是可以看见他的智慧。那这一段话里面呢，最让我觉得他的智慧的呢，第一个，他说大卫呢是为主耶和华征战，而且呢在大卫平生的日子是没有什么过，查不出什么过来，这个不是他的恭维，真的是这样，大卫没有什么过错。那么下面呢，他说呢，他怎么跟大卫说呢？他说，如果你现在啊去杀了我的这个，杀了这个无辜人啊，拿巴虽然得罪了大卫，但是不至于死。如果大卫去杀了他呢，就是杀了无辜的人。所以亚比该就说，如果你杀了无辜的人，你流了无辜人的血，那么以后你做了以色列的王，你的心中怎么样？你会有亏欠，你会良心不安的。那么他真的是有智慧。大卫听了他的话之后，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局，没有去杀他的这个先生拿巴。所以亚比该对他先生的这个帮助啊，在这里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以后当然神亲自来审判这个拿巴，那是神的事情。那么对我们弟兄来讲呢，我们实在需要妻子的帮助。那么可能弟兄你可能会说，我们又不是拿巴，对不对？我们中间没有拿巴，感谢神，我也不是拿巴。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呢，像拿巴一样会犯晕，真的会像拿巴一样去犯晕。那么我也感谢神，神也给我一个亚比该，在我犯晕的时候呢，他来帮助我，避免我犯许多的错误。所以丈夫最大的需要乃是妻子的尊重、顺服和帮助。那么对妻子的顺服呢，我们有一些常有一些误解啊，可有人说啊，妻子顺服就是对先生百依百顺，在家中什么都是先生说了算。那么这一个呢，是对这个顺服 非常大的误解。那顺服是说，我们做妻子的要认可神在家中所设立的权柄，那就是神要设立先生来做这个家中做带领的，我们要认可这个权柄。那我们对妻子帮助丈夫呢，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就讲，第二章讲的神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怎么样呢？要来帮助他。那么对妻子是先生的帮手呢，也有一个误解，可能以为啊，我是先生的帮手，那么就是先生做个什么事情我给他打打下手而已，那么也真是没有比这个更偏离真理的了。我们想一下，诗篇中有多少的这个祷告，神啊你来帮助我啊，有多少的这个宣扬神是我们的帮助，是不是？神是我们的帮助，绝对不是说神做我们的下手。为什么神是我们的帮助？因为神有能力吗？我们没有能力，我们缺乏能力，神是大有能力，所以神才做我们的帮助。那么妻子呢也是这样，先生有不足的地方，妻子帮助丈夫不是说给丈夫打下手，而是因为丈夫有不足的地方需要妻子的帮助。那么先生弟兄可能会说，神没有给我亚比该啊。但是弟兄啊，我要跟你讲，如果你心存谦卑，你愿意听妻子的话呢，你一定会发现她就是你的亚比该。因为你生命中肯定有哪一个方面，有哪一个角落你是会发冤的，你是需要妻子的帮助的，所以在那个方面你的妻子就是你的亚比该。有的弟兄可能会说，我妻子没有亚比该那样聪明，也没有她那样俊美。但是弟兄，如果你心中完完全全爱你的妻子，那么她就是有亚比该那样的俊美，她就是你的西施。这是我前几天听一个姐妹讲的，她去 retreat 听到一个讲员讲的这样的话，我说觉得非常有道理。你爱你的妻子，妻子对你来讲就是你的西施。所以我想这里呢，妻子让丈夫受益处是帮助他，那么我们做丈夫的呢，我们也要来谦卑，来接受妻子的帮助。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妻子，我们为了帮助丈夫我们需要牺牲什么。我觉得我所见过的我们的姐妹啊，我是非常的为神感谢，为你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看见你们牺牲很多，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可以列出一项是一长串的这个单子来，要跟姐妹说你要牺牲这个，你要牺牲那个，其实你们都已经牺牲了很多。但是有一样我要来说，你要牺牲的，你要放下的，就是这一个。我知道有许多姐妹啊，你心里面有一个雄心壮志，你要来改变你的丈夫，你要来改造你的丈夫。那这一个，你有这一个雄心壮志呢，感谢神，因为你爱你的先生，你希望你的先生更加的成熟，能够改变。但是呢，你要来实施改造丈夫的计划，我要劝你三思而后行，因为这条路呢基本上是行不通的。我见过许多失败的例子，没有见过一个成功的先例，许多人碰得头破血流啊，包括我自己的太太。我感谢神，她现在呢，我就想她以前碰得头破血流，现在头上那个伤疤都已经愈合了，看不见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想改变人是很难的，我们人没有办法改变另外一个人，只有神才能改变人。所以你要放下你的这个雄心壮志，你把你的先生怎么样交在神的手中，你看神怎么在你先生手中来做那美好的奇妙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让丈夫受益呢？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顺服尊重，并且呢有智慧的帮助。那么有的姐妹可能也会觉得说，哎，我的先生没有领导的才能，我怎么顺服他？那么圣经中的确没有这么讲，他说有领导才能的丈夫你们要顺服他，没有这么说。有没有领导才能，我们做妻子的都要顺服我们的丈夫。那么顺服呢，神的美意是在这里，神要借着妻子的顺服，借着妻子的尊重，借着妻子智慧的帮助，让你的先生建立起他领导的才能来，可以来领导，可以来带领这个家庭。好，所以这一个妻子爱丈夫呢，我想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总结呢，是做一个顺服的帮手。那么再重复一下，顺服不是说百依百顺，顺服是承认， 神在家中所设定的先生这个领导的权柄。帮手呢，不是打下手，帮手是智慧的帮助我们的先生，他生命中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妻子要来帮助他。好，下面呢，因为时间的有限呢，我简单的我们来谈一下做父母的来爱我们的子女。那么我们先看孩子的需要是什么。那有一本书呢，我觉得他讲的很好，他叫 Grace-Based Parenting。 他这里边呢列出了孩子啊，对一个孩子来讲三个最基本的内在的需要。第一个呢叫 Secure Love， 就是一个稳固的爱。第二个呢是一个 Significant Purpose， 那就是说他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的人生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么第三个呢是一个 Strong Hope， 一个坚定的盼望，那换句话说就是明天是值得他去活的，那这是一个坚定的盼望。孩子们需要这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想一下孩子需要是什么，我们所能提供给孩子最好的是什么。那么在我来看呢，我们所能给孩子最好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家庭，在这一个家庭里面孩子可以感受到稳固的爱，孩子可以知道神创造他给他有一个特殊的重要的人生的目的。那么孩子在这个家中呢能感受到明天是值得去活的，他有一个坚定的盼望。那么这三方面呢，首先是稳固的爱。稳固的爱呢，我想简单的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是恩典的爱，那就是说孩子不需要来赚取来赢得我们的爱，孩子不需要有什么好的表现，好的功课，好的这个钢琴，我们才能去爱他，那个不叫爱。所以第一个呢，我们爱孩子不要让孩子来赚取我们的爱。第二个呢，我们不要让孩子跟别的东西来竞争，要来得到我们的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忙着打微信，比方说忙着打微信，孩子过来了，孩子需要我们，孩子说爸爸你能帮我做个什么事情吗，我们说你等一下等一下，那样的话呢，孩子就是要来跟我们这个微信来竞争，来得到我们的爱。我们不能让孩子这样，我们需要我们的爱应该是随时的 available， 要牺牲我们的喜好，牺牲我们的这些享受。那么第三个呢是管教的爱。一个爱呢如果没有管教，这个爱是不完全的。那这个爱呢，管教跟爱是不冲突的，恩典和管教也不矛盾的，管教呢是恩典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么希伯来书对管教呢有非常好的教导，那这里他是讲的经过管教的人，他会结出平安的果子来，会结出义的果子来。那么我们管教孩子呢也是这样，一个经过管教的孩子，他对这个对错善恶好坏有非常清楚的敏感，那么他就有这个义的果子。那经过管教的孩子呢，他知道他的生活当中，他的生命里面，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限，什么是他可做的，什么是他不可做的，那这样呢他有一个安全感，所以是平安的果子。那么我们管教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牺牲，牺牲什么呢？要牺牲我们心中那个舍不得，是不是？那这里也讲管教的时候呢会有愁苦的，那么孩子愁苦，我们大人心里也忍也不忍，那个舍不得，那个不忍，我们要放下去。箴言书13:24是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勇于管教我们的孩子。其实啊，一个孩子他的心底深处他是知道的，我们做父母的管教他是爱他。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管教孩子，我们任凭他胡作非为，那才不是爱，那才不是爱他。所以孩子心底深处其实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要敢于管教孩子。只不过呢，我们那个管教呢不是为了发泄我们心中的怒气，不是为了发泄我们心中的不满，那个管教呢是出于爱，是为了建造他。所以我想这里呢，我简单的就来分享这几点，对孩子的这个爱呢怎么样有一个稳固的爱。这个爱必须是有恩典的，这个爱必须有牺牲，这个爱呢也必须要有管教。那么具体我们怎么管教孩子，怎么教导孩子呢？我这里也提前给大家做一个广告， 我们6月21日呢，我们会有一个家庭主日。那么在主日学时间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课呢都是跟家庭有关系的，可能做怎么做丈夫啊，怎么做妻子呀，怎么做父母呀，怎么跟我们年长的父母相处啊，我们这些都会有。所以呢，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留下来参加那一天的主日学。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你在主日学的时间可能去做别的事情，或者是你提前离开，那么鼓励大家留下来来参加这个主日学，也请大家呢为这个家庭主日来祷告。那我想最后呢，还有家庭中还有两种关系是没有时间讲，希望在这个家庭主日的这个 seminar 里面，我们的研讨班里面可以涉及。那么就是我们作为成年人怎么跟我们年长的父母相处，或者是年长的父母呢怎么跟你成年的子女相处。我想就简单的两句话，第一个呢，我们成年人怎么跟父母相处啊？用圣经的话说，一个是离开，一个是孝敬，所以是要离开的孝敬。离开不是说把父母不管了，离开是说我们人要自立起来。那么年长的伯父伯母们怎么跟你们成年的子女相处呢？简单的一句话是说，我是给你一个建议，你做一个放手的顾问啊，你做一个放手的顾问，放手给你的已经成年的孩子们。但是呢，你的人生经历、你的阅历、你的主里面的长进，你做给孩子呢做一个好的顾问，所以做一个放手的顾问。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的爱让我们知道一个做父母的应当怎样来爱我们的孩子。主耶稣，谢谢你，你爱我们，你爱你的教会，让我们知道做丈夫的我们应当怎样来顺服，我们怎样来爱我们的妻子。主耶稣，你也顺服父神，你这样的顺服，你甘心来到世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做妻子的可以怎样来顺服丈夫。主啊，帮助我们，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把你的爱也实行在我们的家中，让我们的家也充满你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